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三章。十三章的故事非常短，就在讲亚伯兰和罗德分开了，然后神在这件事之后祝福亚伯兰。那这个事情呢，貌似很简单啊。那从一开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就是亚伯兰和罗德的对比。在这三代人呢，神都给出了三组对比。那第一代呢，就是亚伯兰和罗德的对比。那第二代呢，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对比，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对比。第三代呢，就是雅各和他哥哥以扫的对比啊。所以这个每一组的对比呢，我们都会看见一些很清楚的这个途径啊，或者说呢，神要我们警醒的和要我们去学习的功课。那在亚伯兰和罗德这里呢，我们看见的就是世界的吸引啊。那罗德是堪堪得救的一个例子啊。罗德在新约里管他叫义人啊，所以他的确是得救了。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呢，他的后裔和他的妻子啊，其实最终都是失丧了的啊。那之后呢，他牲畜的摩押和亚门呢，也之后成为以色列人极大的仇敌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从这开始呢，神讲的道呢，借着圣经讲出来的道理就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有应用性啊，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像我们昨天十二章所说的，那亚伯兰所经历的是我们常会经历的啊，那我们也会面对如果有神的命令是让我出吾尔去迦南，我会怎么想呢？如果我因着饥荒，我实在信心不够，躲去埃及了，躲去世界了，最后我撒谎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去面对的。那罗德也是一样，在十三章里呢，亚伯兰做的决定是非常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亚伯兰的确是信心是大的。他只是在昨天的这个我们的分享里呢，在这个巨大的饥荒里哈，很大的难处里他躲去埃及了，然后因着被怕被杀的恐惧，他撒谎了所以在十三章呢亚伯兰能够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就他的确是以神为核心的当他牛羊成群，金银牲畜极多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世界所吸引。所以亚伯兰在世界这一关上是过去的世界就是什么？世界就是金银牛羊就是极丰富的供应我们知道在新约讲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所以这个眼目的情欲就是世界了那就像魔鬼三次试探耶稣，有一次就是把他带到殿顶上让他看带到山顶上让他看全地的繁华，说这一切我都给你，其实就是世界了要用世界来吸引神，吸引引诱耶稣所以在这里呢十三章其实就在讲在世界面前罗德和亚伯兰的选择。那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很简单了我们到底想做亚伯兰呢，还是想做罗德，又是一个选择神在圣经里总是这么带领我们的，把好的坏的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做判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关注的点是什么。我们回到十三章的这个部分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他走了一个反方向原来呢，饥荒之前呢，他是从北面慢慢往南走，后来出来埃及之后呢，他又从南往慢慢往北走，又回到他筑坛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呢，他筑坛的地方其实是比较靠北的神其实并没有心意让他往南走直到埃及去的所以当他回到他筑坛的地方去呢，求告神明的地方去呢，其实说明他是回到 主里回到信心里去啊。那第四节是他回到起先筑坛的地方，这个时候呢表明亚伯兰是在主里，是在一个信心比较大的状态下的。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啊，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他们不能同居。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块的地形啊，就是当他们财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不太会待在伯特利附近的。那因为不管是伯特利还是示剑这个附近呢，其实它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牧场啊，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平的像索多玛平原那样的牧场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地方呢就容不下他们，因为财物甚多，不能使他们不能同居。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点，我们看见了世界的吸引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去反思一个点啊，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判断标准的啊？当我们手里有很多牛羊的时候啊，如果我多一头牛多一头羊我觉得不是坏事嘛。我怎样使牛羊多起来，应该就是我做决定一个最根本的选择。换句话说呢，如果我能够每天多花一个小时，一个月能多挣个10000块钱，为什么不呢？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我合法纳税啊，我辛勤劳动，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赞同甚至鼓励甚至推崇的生活方式和形式的判断标准。但我们发现呢，在主里的亚伯兰好像不是这样的啊，他是并不以这个为判断标准的啊。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因为当他们相争了以后，第七节他们相争了，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亚伯兰的判断标准是关系而不是钱财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如果钱财的增长会影响关系，那我可以选择不增长啊，这个是非常颠覆的。如果地上的事会影响我跟主的关系，以及因此而影响我跟人的关系那我可能地上的事就应该停。这个是不是我们会有的生活方式或者价值标准呢？这是我们得救信主的人呢需要去好好想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今天借着13章要分享的。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后面讲到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或向右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在这呢，亚伯兰就表明了他不在乎这块地怎么样，他在乎呢罗德，他在乎跟罗德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十节罗德就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他看见真正的肥沃的草场了。罗德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在肉体里，我们在世界里最典型的判断标准。因为往肥沃的草场去，这不是犯法，他没有抢，他有这么多牛羊，他就到那去这就说呢，我每周可以再工作多一个小时，我就多个几千块钱，多个10000块钱，我是很自然的选择，那我一定要去的，为什么不呢？或者说我换一份工作，我可以多很多薪水，我为什么不呢？所以罗德觉得这个选择是不用想的，一定是这样做的，否则我牛羊就少了，牛羊少一定是不对的，那钱财降一定是不对的或者保持现在的钱财也一定是不对的，增长就一定是对的。只要我没有犯法，我没有危害别人的利益，我的钱越来越多，牛羊越来越多，就一定是对的。这是世界给我们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而且呢，在12节呢，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迦南地，这个亚伯兰住的其实是山地了，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注意这个词啊，叫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我们都知道在最后毁灭了，神的审判临到了。罗德不是第一天就搬到索多玛去的，什么使他搬到索多玛去呢？就是他的决定方式，思维方式。而且他不是一天走过去的，他是渐渐挪移帐篷，一点一点越搬越近。大家是不是觉得就在讲我呢？就在讲我们自己了。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一点一点搬越搬越近了，最后搬到索多玛去了。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我们并不是一天就进到极糟糕的境况的。一个基督徒人可能得救很长时间，但他可能回头一看，好像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做什么，转也没有太得着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世界的思维方式从我脑子里踢出去，而把神放在我心里的宝座上，成为那唯一选择的标准。所以14节往后呢，神就又一次坚立了给亚伯兰的应许。这是因为亚伯兰又一次在这个13章的前半段里显明了他的选择。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他是个正选正反馈啊。那个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是一个负反馈，在人眼里是正反馈啊，就是我水草越多我就那因为索多玛在当时肯定就是个发达城市嘛，又是在这个大草原的中间，慢慢方便就越来越到那里面去了。但是负反馈的结果就是，当最后索多玛毁灭的时候，罗德只能一个人带两个女儿逃出来，什么都没了。而亚伯兰呢，他的正反馈就是，当他越相信神，他就会看见神的应许越向他坚立，他就越能看见神的应许和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总说呢，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不知道神是真的假的，是不是活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小事上一点一点的信靠他，我们怎么经历他呢？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把我的主权在信主的第一天全部交给他。但是我应该选择的是亚伯兰的路啊！我每往前进一点，就算我倒退了，我蹭法又蹭到埃及去了，那我再搬回去，我再搬回伯特利，搬回起先筑坛的地方，然后呢我再做对的选择，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我每一次做对的选择，我就会又看见神的应许。所以在这儿哈，我们看见神给我们那一个美的形象，就是他是那施恩典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约里去呢？就是我们坚定的相信他，什么时候回头都行，错了就赶紧回头即便罗德愿意回头也有机会，因为实际呢在下一章开始罗德就有一次回头的机会但可惜罗德没有去做对的选择。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把我们里面世界的教导拿走，把神放进去。哈利路亚。